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众生性圆满生生有如意，离障本来护主龙心法，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心有书的讲义是百年曼。百年曼呢分了四个科判，我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以后再讲论义。论义呢分了初善、中善和这个后善，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中善论体。中善所造论体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先讲的是真上生和决定胜的这个基础是信心。第二个科判是讲到了修持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所修道的本体呢分了略说、广说，然后是教具行使彼等之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广说呢分了六个方面：不知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和智慧。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宣讲。关于这样六种修法呢，我们可以说从声闻层的角度呢也可以全讲。因为声闻层当中呢也有对这样一种这个六种修法呢啊六度或者就六种修法呢也有诠释。那么在大乘菩萨藏当中呢对这样的一种修法呢也有更高的一种这个诠释或者修持的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学习的本论呢，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这个本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六种修法呢，可以说大小乘是共同的。共同讲的时候呢就没按照这个大乘的不共的讲法进行诠释的，所以说呢从小乘的这个角度呢可以宣讲。所以说前面所讲的不持戒啊等等，我们学习之后呢就会了解如是的这个一种体相的。那么至于像这样有大乘的不共的六度呢，在这个大乘的这个般若经当中也好，或者在讲这个广大这个行派的这个经典当中也好，实际上呢都是有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诠释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六个方面呢安立这个所修道的本体。那么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前五个科判我们讲完了嘛，那现在正在讲第六个科判的内容。第六个科判呢是讲这个智慧，智慧方面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到了这个以及五根作为所修道的本体。第二个是别说正见等智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别说正见等智慧。别说正见的智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的一切有机三根的基础的是这个智慧。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教诫修持具智慧的道。那么现在可以说讲第二个科判。那么修持具智慧的道呢分两方面嘛，首先是别说重要之见，第二是真实之道。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真实之道呢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到一切所修道的为品是三节。第二是宣讲所修道的红品呢是精进。第三个方面是所修道的本体的是三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分了两方面，总说三学和别说会学。那么现在正在讲别说会学。别说会学呢分两方面，首先是先讲出离染污品这里，第二是去除清净品这里。那么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厌弃今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第二是厌弃一切轮回的修法。现在也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对一切轮回的升起厌离心呢分了略说和广说。略说呢讲了呢，现在正在讲这个广说当中。广说呢可以说是对这个整个轮回的本体呢做观察呢，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得到这个殊胜的结论。也就是说呢一切轮回当中现实快乐呢都是不可信赖道理。第二个方面是讲一切轮回痛苦巨大的道理。那么现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呢轮回呢就是轮回不可信赖，就像轮回当中痛苦巨大的道理。那么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这个诠释的。首先呢先讲一些这个轮回的自信的是痛苦这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如是了解之后呢要这个教诫心精进。精进呢主要是断除恶业、修持善法或者修持出离心这个角度呢进行教诫的。那么现在也是在讲第一个问题呢，从根本上了解一切轮回呢都是这个痛苦的自信呢分了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呢是从观察地狱、唐僧和这个恶鬼，然后呢再观察这个天人和飞天，从这样的五道的角度呢进行观察。那么实际上是包括了观察六道的，因为前面已经宣讲过了人道的痛苦。所以说呢从这个像这样的话六个方面呢认识到一切这个六道轮回都是一种痛苦的自性。那么其中前面这个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嘛，今天讲现在呢正在讲第三个方面呢观察恶鬼的痛苦。观察恶鬼的痛苦呢也是观察这个可以说宣讲这个痛苦和这个观察他的苦因。那么这个现在呢讲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也分真实痛苦和感受的时间。那么其中呢他的真实的痛苦方面呢通过这个前面几个颂词已经就宣讲我们了解到了恶鬼道呢具有什么样的痛苦。那么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感受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从时间的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的。连续不断受痛苦，有为所造，罪业所紧紧束缚之众生五千或万年不死。连续不断受痛苦呢，从他所受的这个可以说是在从投身恶鬼道之后呢，像这样从生到死之间呢几乎都是在这个不断感受痛苦当中度过的。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就是一直在受痛苦。那么不像人道呢，有的时候是安乐，有的时候是痛苦。但是呢，就是恶鬼道，因为它特殊的业力吧，特殊的这个很严重的罪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连续不断的是感受痛苦的。而且这样的痛苦呢，几乎都是这个苦苦从这个苦苦的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进行介绍。然后呢，有为所造，罪业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为所造呢，有为所造呢，可以说这个罪业方面呢，它整体来讲是一个有为法的体现。这个有为法的体现，那么有为法的体现呢，主要是通过这个造作性啊，从造作性而来的。而这个有为呢，又分了善的有为和这个恶的有为。那么现在主要是讲恶的有为。那么通过它的相对当中呢，如是的这个烦恼，然后呢还。还有通过他这个在世的时候呢，生于意的现行的罪业，如是的和烦恼和业后这个一合合之后呢，就感受到了这个恶鬼道的痛苦。所以说呢，有为所造，罪业的这个绳索紧紧束缚之众生，主要这个紧紧束缚的众生呢，当然这个地方就是绝对是指这个恶鬼道的众生的恶鬼道的有情。那么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那么五千或万年过去呢，主要是看直接从这个这一句当中呢讲到他的这个寿命，他的寿命是怎么样呢？他的寿命这个在宋词当中讲的是千年或者是万年，那五千年或者万年呢，按照这个一般的讲法呢，是从人道的时间进行计算的，人道的时间来进行计算。那么也就是说，有些经论当中讲的这个恶鬼的这个寿命呢是人间的一万年，或者说是人间的五千年，或者有些地方讲是一万五千年，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恶鬼道的这个寿命。那么既然这个五千年或者万年呢是作为人道人间的时间进行计算的话，那么恶鬼的智寿是多少年呢？恶鬼的智寿是五百年。一般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时候，恶鬼的智寿是五百年，就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话，人间的一月，就是他的这个恶鬼道的一日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计算的时候呢，那么恶鬼的智寿五百年呢，换成人道的这个年数来讲，一万五千年。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什么大量的心性休息或者其他的这个正法念祖经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做过这个介绍的。所以说呢，人间的一万五千年当中，恒时处于饥渴的状态，恒时处于这个痛苦的状态，恒时处于这样疲惫不堪呢，或者处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寒冷和炽热的这个痛苦当中，一万五千年的时间是相当长的。那么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七天，一般的人道的众生七天当中如果不计饮食的话，七天之后的生命难保的，所以从这方面进行一个观察。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恶鬼呢，一万五千年当中，经常呢就得不到饮食，那么处在一种这个生也不能生，死也不能死的这样一种悲惨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他们的痛苦呢，就是这个非常这个严重，相当严重的。从这个方面讲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从时间方面看的时候呢是特别长。前面我们大概也讲过吧，就是如果我们在两三天当中不吃饭的话，那么这样的感受都是这个就是特别的这个猛烈的。那么何况说这恶鬼道的众生在一万五千年当中，如是感受饥渴的痛苦，如是感受寒热的痛苦等等，像这样的话确实就是相当这个可怕一种痛苦了。而现在的话，很多恶鬼道的众生呢正在感受这样痛苦，所以说作为这个学法者来讲，作为修行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这个发起菩提心啊，确实呢通过这个一些经咒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心的能力，通过祈祷佛菩萨加持，那么能够使他们的这个罪业清净，或者说是能够使他们的痛苦消减一分的话，那么这样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应该去这个实行的。那么从现在是这样的，那么从像这样的话这个恶鬼道众生从自己的相续来讲的时候呢，那么以前呢也无数次呢转成这个恶鬼，无数次转成恶鬼的原因呢，那么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罪业所引发的。那么最后呢好不容易从恶鬼的相变的罪业当中脱离出来之后呢，现在得到这个人生吧，那并不说是并不一定就是成立前辈子我们就是恶鬼道众生转过来的，那意思就是说有些曾经就是说转生成了这个恶鬼，那么在一万五千年当中呢感受到很多次的这个感受到这个无量无边的痛苦，这个单单是一世而讲的，那么还有很多是无数世呢都是感生成这个恶鬼，感受到这个极多的痛苦。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受的恶鬼道的这个痛苦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满足了，应该足够了。所以说呢从今以后呢应该修持脱离这个恶鬼道痛苦的这个正因，然后呢也要令其他众生呢从这个像这样这个堕入恶鬼的这个因当中呢获得出离，让他们修持正法。那么这个关系到了这个以后自己的修行的，所以说呢最有可能所以说最能够修行的是什么，最值得信赖的修法，那么像这样主要是修持出世间道修持出世间道，从出离心开始修持，然后呢引发菩提心，然后呢在这个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呢修持这个殊胜的出世间的正见如此的话就是一种根本上呢获得这个解脱的，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安利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了解到了这个恶鬼道的这个时间而产生业力心。 如是接连不断感受痛苦，以造作弥天大罪的坚硬业力锁链紧紧束缚的有些恶鬼有情，这样长达五千年，也有一万不死而一直受苦。一万不死应该说是一万年吧，这个好像说一万后面加个年字应该比较通顺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有一万年不死而一直受苦的。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吧，不同的情况，有些呢是五千年，有些是一万年，有些呢讲了总的来说呢是一万五千年因为他恶鬼的自受呢总的来说呢是五百年的缘故。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个时间的角度呢进行了观察让众生的产生厌离心。实际上呢前面我们讲过了，观察这样痛苦呢都是为了相续当中怎么样产生一个非常这个坚固的非常亲近的一个厌离心，这个处理心。像这样一种修法观察的方式呢，实际上在这个佛经当中呢提及到的，还有在这个诸大菩萨的论点当中呢也是再提及到的。只不过呢像这样的藏传佛教当中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佛经和论点当中频频出现的这样观察痛苦的这种修法呢提出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人刚开始入道的必须要观修的必须要修持的一个可以说基础的法门。而虽然在这个汉传佛教的系统当中呢，佛经论点当中也是在处处宣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修持这个处理因的方法，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这个从这个传入这个中国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像藏传佛教这个大德专门把这个修法提出来，然后作为四厌四心像这样四种厌世心的修法，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真正这样观想的话，你就可以在相续当中产生一个这个厌离心产生一个厌离心，也就是这样的法义呢像这样的法义实际意义呢在这个南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像这样的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呢都有，但只不过呢就是在这些祖师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阐述这样的修法的时候呢，有没有把这样的一种修法提出来作为修道的次第，而在藏传佛教当中呢把这样一种观想这个寿命这个无常狭脉难得观察这个业因果观察这个轮回痛苦这四个修法单独提出来作为道的前行作为这个共同的道的前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通称为四种厌世心四种厌世心，就是因为修持的这四种修法呢，你的相信当中绝对会对轮回呢产生一个非常这个坚固的非常亲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厌离心。如果对轮回产生了厌离心之后呢，那么你自己的种种所作所为都是符合于解脱道的。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最初的时候没有产生一个厌离心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的所作所为呢就会这个落于世间八法就会落于世间八法，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不是想求解脱方面去奋发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刚开始观察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尤其是观察轮回痛苦呢，对我们引导众生呢彻底对轮回升起厌离，这方面就是这个相当殊胜的修法。所以说还没有修持其他的正行修法之前呢，必须要修持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厌离心的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察轮回痛苦方面必须要再在观想再在的串习，等这样一种厌离心比较稳固之后呢，然后呢再进一步修持这个菩提心，然后呢菩提心产生呢，像在这样前提下面呢，可以说修持菩萨戒也好，或者像这样修持正见也好，都有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基础的。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像这样的世间和出世间的一个标志，一个分界线，有没有你是不是出世间的修法，那么就看你相信当中有没有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呢，像这样的话虽然表面上这个信佛，表面上是居士，表面上是出家人，表面上也受了这些比丘戒等等，表面上受了灌顶，但实际上呢如果相信当中没有产生出离心的话，还不是一个真正修出世间法的这个真正的佛弟子，还是一个真正在这个世间法当中这个圈子当中打转的象征一个这个世间人而已了。所以说呢是否成为真正的佛弟子，是否成为真正的求出世间道的人呢，就是看你相信当中有没有出离心。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呢，是不是这个大乘的佛子，那么就要看你相信当中有没有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呢。所以说呢你虽然身体处在这个大乘的生成当中，或者身体处在这个大乘这个佛教弘扬的地方，但如果相信当中根本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你还不算是大乘的佛子的。所以说这两个前提是相当关键的相当重要的。所以说呢必须呢第一步要觉得一个升起一个菩提心，第二步呢必须要升起一个菩提心有了菩提心呢才能够叫做大乘的佛子。而像这样的话大乘的这个菩提心产生绝对是有菩提心的也就是说一个大乘菩萨他相信当中呢虽然没有安住在这个单独的处理心没有单独安住在一个处理心的状态下面呢，对整个轮回呢产生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厌恶心，但是他因为相信他已经有了菩提心的缘故呢， 除恶的心的功德是圆满具有的，菩提心的功德是圆满具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两个方面不矛盾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有些人认为呢，一方面要我们发出离心啊，对整个轮回厌弃；又一方面要说要发菩提心，然后呢要像这样的话不舍一切众生，如是修持菩萨行。这两个方面是不是有大的矛盾？根本没有矛盾。第一步呢，绝对要产生出离心。那么在出离心的前提下，因为自己有了出离心，对整个轮回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那么才能够推及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在轮回当中呢，都是想获得出离的。所以说呢，我应该发菩提心呢，从把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从这个方面呢，菩提心产生。也就是说，菩提心呢，绝对是在出离心的前提下面。有出离心不一定有菩提心，但是有菩提心是绝对有出离心的。如果你认为你有菩提心，但是根本没有出离心的话，我们说你这个菩提心不是真实的菩提心啊，这个相似的菩提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一个前面做基础，后面这个增上一种关系了。这方面从这个小乘和大乘的这个分别，或者说世间和出世间的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呢做的这个观察。然后呢再从高一步观察呢，有了菩提心之后呢，不决定是密乘的弟子。那么如果要成为密乘的弟子，什么样呢？一个清净的见啊，因为他在密乘当中的这个清净的见呢，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尤其重要。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真正进了密乘呢？你还要看有没有密宗的见解啊，像他对自己五蕴的认识啊，对这个整个气世间的认识啊，或者对这个大圆满见的认识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像这个你在显现上呢受灌顶，显现上这个学密宗，实际上呢根本不是密宗的弟子。所以说什么时候相续当中有了一个密宗的清净见的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可以说称之为密乘弟子。但是呢，有这样一部分密宗见解呢，那么绝对是有出离心的，绝对是有菩提心的。那么也就是说，越往上呢，他的功德是越圆满的，越圆满，越是以增上的方式而具有的。所以说呢，他通过清净见的设置这个。菩提心设置出离心呢，它又有一个这个更加不共的一个方式了。所以对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一定要了解。一定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前前的修法就是后后修法的一个基础。那么你要通达后后的修法呢，要这个实证后后的修法呢，前前的基础呢必须要具备。但是呢，在这个前前的基础像这样的话正法学习好之后呢，不应该停留在这个上面不应该停留在上面。就好像大乘的修行人，他相续当中具有的这个出离心之后呢，他绝对不可能停留在这个上面的，他还要往上抉择，还要发菩提心，还要修菩萨行。所以说呢，以佛果作为他的这个终极的目标。那么同样道理，密乘的弟子呢，从总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个密乘弟子的话，那么学习了小乘的教法，学习了大乘显教教法之后呢，不应该停留在这上面，然后呢还应该进一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寻求密宗的见解从这个方面一定要了解这个整个这个次第，整个次第了解之后呢，那么自己修法就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目标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也许这个没有体会的确实有些没错。但是呢从这个如果你真正相信当中产生这样一种正见的时候呢，越往上学，你绝对的你就对这个越对这个正法这个产生一个信心的。那么曾经在这个我自己学法的时候呢，在这个9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学了一些这个显教呢，就认为这个显教密教没有差别。我说学不学密宗都一样的，我入不入灌顶，你像得不到灌顶，入不入密城呢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显教就可以成佛，从这个方面就了解。但是后面逐渐听了一些密宗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教法之后呢，那么就认识到呢，显教和密教虽然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佛法都可以成佛，但是从窍诀的这样一种这个方面讲，这个层次来讲的时候呢，密宗的见解确确实实要超胜这个显宗的见解从这个方面呢慢慢学习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吧。如果没有体会的话，这个时候再说的很多很多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的。确实很多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没有体会，再说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就真正的感受。但是如果真的一步一步学上去的时候呢就会了解，确实是呢越往上它的教法是越殊胜的，它有一个不共的抉择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出离心的角度吧，前面观察这些方面都是引发我们相续当中一个出离心的角度呢进行的这个抉择的。这个方面第一个课段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个课段内容呢，就是讲苦因。那么恶鬼的痛苦是如是如是的难忍，恶鬼的这个寿命呢是15000年这么长。那么引发这样一种痛苦果的因是什么样呢？像这样的话就抉择这个宋氏抉择他的因。如是一切诸恶鬼一味获得种种苦，彼因爱财如命事，非胜利色佛所说。 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宋词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这个音呢绝对是牵力啊，就是牵力。那么牵力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过于的牵力的话啊，它的这个果报呢就会堕到恶鬼当中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世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这个认识到牵力的过失，认识到牵力的过失之后呢，那么要从这个尽可能的方式发放这个布施啊，发放布施。所以说有钱的人呢啊，就是千万不要认为呢这一部分钱我是不能动的，这一部分的钱我是要用来这个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呢，如果说哎又从哪个地方又得到一笔钱，这一笔钱我应该拿来布施，但是得到之后呢又想这个笔钱还是不能用，如果还要拿一笔钱的话，那一笔钱来布施。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肯定就相信当中的牵连性是比较重的。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哎，也许就是有的，确确实实的也是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情况，而它的果报也是这样的话，那么首先认识到这些，首先认识到这些之后呢，啊，就像比达斯巴尊者所讲的一样，比达斯巴尊者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为了布施啊，为了布施的话，就是这个吃到口里面的饭呢，也应该掏出来布施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讲，就是没有其他财产，但是我单单有一口饭，有口饭我吃的已经吃到嘴里了。但如果有人呢，这个有其他众生想要得到这样的饭的话，马上掏出来给他布施。有这样一种想法的话，肯定相信当中绝对没有牵连性的啊，没有牵连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前面讲的这个呢，前面讲的这个方面的话就太低了一点。那么米达兹巴顿的这个呢，也有点太高了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按照现在大多数人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中间比较好啊，中间比较好。有像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有一些在除了这样生活费之外，有一些剩余的钱的话，像这样的话，这个应该这个尽量的做一些这个布施，随自己的能力做布施啊，确实呢，随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布施，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钱财呢，就是钱财方面布施，或者实在没有钱财呢，像这样的话就随喜。就随喜方面也是可以，别人布施的时候，哎，我随喜啊；别人真正就是供养的时候，我随喜。像这样随喜也不是口里面说一个随喜随喜就可以了。像这样有的时候呢，别人在做功德的时候，说我随喜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心里也特别难受，根本没有随喜。从这方面也是有的，所以随便说是随喜随喜，但是呢，心里面呢就特别不舒服，就这样一事。但真正的随喜是他是随喜的说法，他主要打破这个嫉妒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随喜呢，相信当中绝对没有嫉妒心。那么相信当有嫉妒心呢，你口里怎么样说呢，那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佛法就在于这个在于心理就在于真正的内心当中修法，而不在于外在的种种的这个形象不在于外在的形象。所以如果真正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的，一点方法都没有，像这样的话，别人做供养布施的时候啊，内心当中发一个清净心发个清净心，就认为呢，像在他这样做布施的话是非常善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布施的修法，佛陀讲过的就是遣除贫穷的一个方法，或者布施的方法呢，如果是菩萨手持的话，他就成了这个成佛的因。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么清净的心就认为呢很善妙，他做这个功德相当善妙，因也善妙，果也善妙，本体也善妙。如果真正内心当中产生了一个清净心的话，我们就敢说你相信当中就有这个随喜的功德了。比如说呢，在前行当中讲到一个贫穷的妇人，他不是看到这个国王对这个佛陀和佛弟子进行供养的时候，他就非常相信当中产生一个随喜心。他就说呢，这个大王啊，以前他因为做了这个福德，所以又成为国王具有很多财富。那么现在呢，又懂得布施又懂得供养，所以说以后的果报也是相当善妙的。他就产生这样一个心。我们可以从他这个想法当中呢，没有一点嫉妒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真正成了一个随喜的功德。那么最后佛陀在这个佛陀后面的话，就是当天这个供养结束的时候，佛陀说回向供养的时候，到底是回向给你国王吗？还是回向这次就是说这个供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福德比你大的人？像这样国王一下子没想通，他就认为呢，这次是我在做供养，是吧？我在做供养，肯定当然是我的功德最大的，所以说他就说呢，谁的功德大也给谁回向。所以佛陀因为他这个清净的这个有清净的智慧观察到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老妇人的这个随喜的功德已经超过了这个国王了，所以说呢，就首先念这个老妇人的这个名字做回向了。所以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随喜还比这个比这个什么实际供养布施的人的像这样的功德还要殊胜，还要清净的。所以从这方面讲，如果实在是没有钱财。实在是没有能力的话，就修这样一种这个随喜心修这个随喜心呢可以说是这个方面是又不需要这个什么，又不需要勤做，而且他的这个功德是尤其能够这个迅速圆满的。这样一种修法就是这个随喜心，没有一点过失。所以真正你是随喜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是相当清净的，非常清净。但是你布施的时候呢就不一定了，供养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了。像这样你布施的时候，也许你产生一种相当一种什么，就是这个高傲的心或者就是看不起别人的心或者就贪恋这个果报的心这方面也许有，在供养的时候也可能有微小的过失。但是如果内心当中真正产生一个非常清净的随喜心，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丝毫的罪业 啊，没有咋有丝毫罪，所以说他工作是相当舒适的。这方面我们讲这个讲的话就是水洗的工作，当然并不是说是你在自己有钱的情况下呢，舍不得把这个钱掏出来啊、哦，水洗就可以了。因为在很多地方讲的话，像这样的话，佛法是在心当中，哎，不在表面上，这个也不对，确实不对。前面我们讲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样观想啊、水洗的方式来。那如果真正有能力的时候呢，那么就要打破自己的千里的原则，那么就要把自己的钱财，那么拿一部分出来布施，拿一部分出来供养。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从内心当中舍弃了千利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断除了这个恶鬼的心了。因为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千利这个角度来讲啊，从千利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真正喜欢布施的话，一旦喜欢布施的时候呢，这个千利心就不会存在，千利的这个千利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不可能再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定要把这些问题牢牢的记住啊，牢牢记住，牢牢记住之后呢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这个修持布施呢，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按照这个地方讲，如果是按照这个科范来讲的时候呢，直接就是说呢以后你不会堕恶鬼。但是呢我们肯定我们是修佛法的人呢，不可能就是为了以后不堕恶鬼我去做个布施者，不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就是这样是怎么样，直接讲这个送死的时候我们说要布施，要断千利。但是呢如果按照大乘的这个教法来讲的时候呢，我修布施就不是为了不堕恶鬼而已，也就是我修布施呢是为了成佛，为了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心理来修布施的话，它就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呢就是成为成佛之因啊，度化众生之因，这是第一种直接的啊，最为殊胜圆满的，也就是说菩萨应该作意的，应该修持的方法了。第二种方法就是顺便得到的，哎，我虽然没有说我以后要不堕恶鬼方面，但是我通过菩提心摄持我去布施呢，绝对不可能堕恶鬼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修法的时候，把它的这个关键的地方啊，把善巧的地方要抓住，哎，要抓住，抓这个善巧的地方呢，像这样其他的资分的东西呢，都可以圆满的啊，都可以圆满。所以说呢，我为了成佛而布施，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对当中是没有千里心的，没有千里心，但是也有这个菩提心摄持。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报呢，它一方面可以成为成佛之因，一方面也可以遣除这个堕恶鬼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果报。所以在大乘当中呢，就不单单是在小乘当中所讲的这些，或者就是说远远超生于这个人天乘当中实际讲，如果这个颂词也可以直接按照人天乘来讲。啊，就是说，就是为了我不堕恶鬼，我就布施。这方面完全按照这个人天层也可以讲，按照声闻层也可以讲，但是呢，这个地方必定是大乘。所以像这样的话，按照大乘菩提心摄持布施呢，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种种不可思议的利益，暂时就近啊，从自利他利方面啊，都可以这样圆满的。就这个方面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像在那讲的时候呢，一切诸恶一味获得种种苦。这个地方一味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一味获得种种苦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决定词啊，就是一个决定词。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只是种种苦的意思啊，这个单单是获得种种苦，其他的都没有快乐可言的。所以说关于这个问题呢，前面已经做了抉择了，除了极个别福报比较大的恶鬼这个什么特殊因缘堕恶鬼道的这个之外呢，像这样的话几乎的都是在痛苦当中度。为什么还有这样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在前行当中就讲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不是一个美女恶鬼嘛，又漂亮，而且呢就他的资具呢也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嘎拉亚的尊者去的时候，他自己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书生的这个饮食去招待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没有住的丑陋当中然后也具有宫殿，然后又具有这样的饮食，但是呢他是恶鬼身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呢就很喜欢供养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啊，对修行人特别喜欢供养，但是呢他的这个丈夫，他的儿子媳妇这方面不随喜，而且呢他知道很多障碍，很多委员的缘故，他就说呢依靠我这样供养慎重的功德，愿我就转到恶鬼界当中，看到他们受果报，他发这样的恶愿。所以如果按照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福德来讲，绝对可以升到三十三天去了。但是因为他发了这样的恶愿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从隐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堕到他这个隐业方面，就是因为恶愿所摄持，所以说他隐业方面是恶的堕到了恶鬼道。但他满业是善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些特殊的恶鬼除外，其他的一味的都是获得众生痛苦的。比因爱财如命事非圣千里佛所说，比因呢就像这样堕到恶鬼道当中，一味获得种种苦的这样一种因是什么呢？就是爱财如命的人，爱财如命的人。像这样的话，在世间当中有很多很爱财如命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财产和命呢可以说几乎呢就是看成这个一模一样的看到一个相同的。所以说他对命生命怎么样爱护，他就对这个他就对这样一种财产呢就怎么样爱护的。所以说呢爱财如命的人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供佛 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步步是乞丐，这个是第二点。第三个方面呢，自己也不想用啊，这个是第三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自己害怕了。我如果买件新衣服，像这样我钱也少一点了。然后如果吃饭每天吃好一点，我的钱又少一点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虽然呢很多很多钱，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钱财呢开始穿破烂的衣服，然后呢开始就是说吃特别特别差的这个饮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爱财如命啊，就是像这样的并不是节俭，就是特别特别对这样一种这个财务的吝啬。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的因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非圣啊，这个非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谦卑的这种谦卑的这样的心态啊，它并不是圣法啊，绝对不是圣法。因为圣法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七圣法当中呢，就有布施。而像这样的话，就等于布施的唯品的谦卑呢，绝对不可能包括在圣法当中。而真正要获得这个解脱呢，必须呢要这个断除谦卑心啊，必须呢像这样的话要修持这个布施供养。所以说呢，这个谦卑呢，绝对不是这个圣啊，这个不是这个圣法，所以要非圣吝啬。非常吝啬呢，就是佛所说这个他的因呢，就是佛陀讲到的，菩萨呢也是这样进行了学者观察的。所以说佛陀和这个祖师都是这样讲，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诚信啊，就可以诚信，就是因为像这样一种因果法很微细啊，很微细，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理论去抉择呢，真的是没办法抉择的，有的是越抉择越产生这个疑惑。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那么就是说必须要依靠校正啊，依靠圣言量啊，作为我们这个依靠情绪的这个根本。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佛陀所说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从直接讲他的这个果的因呢，就是这个谦卑，所以说要断除谦卑。这方面是从后世的果方面讲。那么如果说今生当中的这样一人呢，今生当中的人呢，如果是特别谦卑，虽然他的这个身份还是处在人道当中，他的身体的显现呢还是一个人的显现，但实际意义上他已经是恶鬼道所摄了啊，已经是恶鬼道所摄了。这方面就是佛经论点当中呢，在处处都是这样抉择的。所以说你的人啊，你的身份还是人道，显现上还是人的身体，但是如果你相对当中真的是具有这样一种爱财如命的这样一种想法，这样一种谦卑心具有的话，实际上已经是恶鬼道的恶鬼了。所以从这方面也应该了解呢啊，这个我们对这个财产方面呢不能够过于追求啊，不能过于追求。然后呢，就是如果有财产的时候呢，应该为了后世而积之。为了后世而集资，为了后世而集资呢，从这句话呢，可以说出现在论点当中的时候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必须要做这个观察。为后世而集资意思的一个方面就是讲呢，这个今生布施，后世得到这一种善知而不堕恶趣，这个角度可以说为后世而集资。这个后世呢，可以说广义方面讲呢，可以说后世就是为了后世能够获得解脱而做这个什么，而做这个布施的。所以说两个方面都要讲的，在这样的一种论点当中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比如说呢，在修持这个出离心的时候，要这个让我们舍弃今生啊，追求后世。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不仔细观察的时候，舍弃今生，我就把今生的把今生的这样享受呢抛弃了，然后追求后世的安乐。有些人就会这样想，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从这个方面做理解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舍弃今生，你得了后世的这种圆满，又需要舍弃，这个根本没有必要性的啊，没有必要。今生当中我已经获得这个财富了，但是我把这个财富舍弃，我就这个出家修行。像这样的话修持苦行，为了什么呢？为了后世也得到这样的一种果报，那就没有必要性了。所以像那舍弃今生追求后世，主要是说舍弃在今生当中一个舍弃一切贪恋，那么追求后世的解脱应该他的利益就是说要为了追求后世的解脱，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所以说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以后我们看佛经的时候，看论点的时候，有这样持续的时候呢就可以从方方面面做这个抉择。也就是说总的核心抓住了像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个经论方面的这个文字呢，你可以按照不同的层次去解释的话，那么就不会误解经义不会误解经义，就会得到一个正见。这样的所有恶鬼一味得到的就是饥渴等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么没有其他的，那么单单呢就是便于像这样的话，就普遍得到的话就是这个饥渴等重重的痛苦。导致如此痛苦的因就是总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吧，这个字要颠倒一下，这个地方讲一所无有，就说我实际上应该是一无所有。好像这样的话，他是总认为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像这样，虽然也很富裕，他总还是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然后呢，爱财如命之人，相续中具有的非圣者之法的吝啬。吝啬呢，绝对不是圣者之法绝对不是圣者之法的。要获得圣者的果位，绝对是要抛弃吝啬的。已经获得的圣者果位，绝对不会有吝啬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从因和果两个方面讲的时候，像这样吝啬的都绝对不是圣者之法。这一点是正等正觉佛陀所说。 什么的色即金送云，绿色者转恶鬼界，虽生为人丙四品啊，丙四品。那么从两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在经典当中呢，实际上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异属狗和等流狗。异属狗和等流狗呢，在这两句当中呢，包括了第一个绿色者转恶鬼界呢，就是从绿色的这样悭贪心的实际的异属果报，异属的果报呢，就是恶鬼界，绝对是堕恶鬼的。然后呢，从恶鬼界当中出来之后，也就是说解脱恶鬼界的痛苦之后呢，然后他转生为人，转生为人，因为前世千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还仍然有这个剩余的果报，就是等流果。像这样的等流果呢，就是这个鄙视贫啊，鄙视呢特别贫穷，这方面是受者等流。那么等流果当中还有一个这个作者等流，还有个作者等流是怎么样呢？有时候比如说打个比喻来讲，精神当中呢自己特别千历啊，这些千历呢它又引发两种果报，一个是这个异属果，然后就堕恶鬼，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等流果。等流果呢就是说从恶鬼当中啊再转成人的时候，比如说精神当中啊，如果我前世是恶鬼当中，现在我是从恶鬼当中出来了，现在我是变成人了，我变成人的时候有两种果报啊，等流果还有两种，一个是呢就是特别贫困，特别特别贫穷，比如说像这样的非洲的这些这个像这样这个没有钱财的人呢，或者在中国当中特别贫穷的人呢，这个可以说呢都是以前绿色的一种这个受者等流。还有一种作者等流是怎么样呢？因为前世绿色的缘故呢，精神当中还是绿色，特别特别绿色，又穷又绿色。哎，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作者等流了。所以像这样，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今天他们没有钱，哎，又吝啬，所以像这样的话，又成了堕恶鬼的心了。堕恶鬼心之后呢，又是艺术果，然后出来的时候又贫穷又吝啬。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恶性循环下去的时候，永远没办法获得富足的时候。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了之后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因缘呢，如果没有遇到因缘，这个因缘是什么呢？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业啊，这个像这样的业呢，虽然是这样不断的流转啊，像这样好像看起来的时候，从总的理论方面观察的时候，像它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好像永远没办法从这个圈子里面出来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因缘，它可以改变的，什么因缘呢？比如说遇到一个善知识。遇到个善知识，他给你开示这个千历的这个过失啊，他给你开示布施的功德啊，像这样的话，或者这个讲解恶鬼的这个痛苦，讲解布施的种种安乐的果报。像这样的时候，你的相信当中有一种触动，有一种触动之后呢，你相信你的善知识的话语，然后呢开始修布施。这个时候呢，这个因缘就来的时候，一显现的时候，你以后像这样怪圈呢，也许就被打破了，因为你是个修持的布施的，修持的布施通过布施的果报呢，像这样的话可以打破恶鬼道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堕恶鬼道的因呢可以打破，然后呢也可以这个导致下一世当中的等流果方面有牵断。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出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你可以转变。如果这个因缘一直不出现。这个因缘如果一直不出现的话，这个你就没办法从这个通过自力从这个怪圈当中出来，这个恶性循环呢一直会循环下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因缘方面呢不是这个定业啊，因缘和这个和业方面呢，有些时候呢是要必须要区别开来的啊，必要区别开来。否则认为呢，现在这个业呢，现在我们说的是以前的业，然后现在的因呢也是绝对是也会变成果，这个中间当中根本没有一个因缘的这个关系的话，绝对要落入宿命这个什么的，宿命这个。宿命论当中去的，说如果是宿命论的话，那么我修行正法就没有任何必要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无光尊者论点当中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业就是因缘，因缘就是业。说这两个问题呢，不能够这个不能够这个混淆的看待，这两个问题比较微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的来说呢有这样个业，但是如果说发心出家了，或者就是修习的善根呢，忏除的罪障啊，像这样很多业就中断，这个通过这个因缘一转的时候呢，这就有可能就获得这个解脱道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因缘呢是反正很关键的，因缘很关键。这个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是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啊，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了千历的过失，然后呢布施的功德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之后呢，如果能够把我们了解这个知识给其他人讲，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你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这个他的生辰世世是什么样，他的定业是什么样，你虽然没办法了解，但是呢，以你传法宣讲这样一种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作为因缘，有可能就把他们其他人的相继当中这个业就转变了。他一听到这些话产生对正法产生欢喜心，一产生欢喜心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修布施断除千里。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他遇到了你这个因缘向他宣讲这个取舍法之后呢，像这样从这样一种这个恶性循环当中脱离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子来讲，实际上呢是应该积极的，非常积极的宣讲正法，推广正法，不单单是像这样令佛法弘扬，实际上在自己积极的推广正法的过程当中，主动的去接触众生的话，像这样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因缘。 啊，很多人的音乐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音乐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很多人啊，也许在这个几世之后或者几十世之后，才能够有这样一种这个再遇到这个佛法的音乐。但是现在因为你自己的积极努力呢，相当的话，主动和众生接触，他们听到的叫法有可能提前很多世，那么就接触佛法了。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趋势因果呢，就从暂时的痛苦当中解脱，然后呢，又种下了一个解脱，真正的获得这个殊胜解脱的种子，这个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呢，众生都有各自的业，哎，我去也好，不去也好，这个都是和我没有关系的，这个方面就完全错误，确实完全错误。就是因为上次以前也讲这个问题，也是讲过，像以前的清真一些多吉吧，好像是这样的。他就是不是说他打出一个血珠子嘛，在这个去康定中打出一个血珠子，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在 B 站当中有的，我们可以自己回去看也可以。像这样打出血珠子的时候，最后呢，他超度把这个血珠子超度了，超度之后呢，他最后给弟子说，如果说这个血珠没有遇到我的话，绝对还会一直流转下去。但是呢，因为遇到了我的缘故呢，像这样会把它超度了，他就终止了流转，像这样获得解脱了。所以这方面，他们当时讲的时候，他说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和业之间的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他就是说，如果没有遇到我会怎么样？因为遇到了我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当中有一个因缘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因缘一成熟的时候呢，像他就会遇到这样这个俗称的忏悔师给他操作。如果没有遇到的话，因缘不成熟，他就一直随着这个业就下去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你说像这样的话，很多因缘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很多改变的方式就掌握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内心当中，对自己的改变也是这样的。如果像这样，我什么都不做，不修佛法，不忏罪，就跟着这个业就下去了。那如果我就现在开始发起很猛烈的心，像这样的话，就是发起很猛烈的心，以这个作为因缘的话，很多业就转变，很多定业就转成不定业，很多不定业转成没有。所以说像这样，本来是说我按照一般的情况来想说的时候呢，永远还现在还没办法解脱。但是今天当中一精进之后，这个因缘精进的因缘一具足之后呢，有可能今天当中就获得一个解脱道，或者说今天当中没获得的话，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往生期的事情。所以像这样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特别关键，对自己来说呢，也必须要积极的创造这个解脱因缘，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命啊，这个是命就是这样的，我修也是这样，不修也是这样，这个我们怎么办法获得解脱？绝对没办法。那么佛陀出世干什么呢？佛陀讲法也是你的命啊，不讲法也是你的命，这方面就是佛陀出世就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方方面观察的时候，自己方面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对别人方面呢从他的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千万不要认为他遇到我就是用他的业，遇不到我就没有这个业不能这样说，这个方面太笼统了。所以像这样，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你永远没办法遇到佛法，永远没办法解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你该解脱有这个命，你不修也解脱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命，你修持也没有办法解脱。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绝对没办法成立的。说从这些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比较这个什么才去主动那个我们自己来讲从这个调伏自相续来讲才去主动，然后对调伏他人来讲才去主动。比如说呢，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在三个里面呢还很多这块相对的话，就是很多师父道友从这个讲经说法或者就教别人取舍方面，也许音乐没成熟，但是还有其他的很多音乐，比如说看到牛的时候，一个人健身后应该发愿，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是在给他创造一个姻缘，确实就是这样的。然后看到其他小虫子的时候，看到这些鸡鸭的时候，很多都可以去做的。然后你自己去主动去做了之后呢，给他耳边路过的时候给他念一些圣号念一些心咒念段经文，这个时候就是你在给他做一个因缘，他就可以通过你这个念经念咒回向的功德，他就很快就可以从这个旁生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很有必要性的确实很有必要性的。这方面就是佛经当中呢就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讲到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夜色呢绝对是这个成为转成恶鬼界的一个因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艺术果等流果呢两个角度呢做了抉择。那么这个以上呢讲过了恶鬼道的痛苦。那么下面呢讲第四个课外呢讲天人的痛苦。那么也就是说呢，前面以上呢就讲了恶趣的痛苦了恶趣的痛苦，地狱、旁生、恶鬼这三个恶趣的痛苦呢，相当猛烈的，很严重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稍微讲一讲，实际上都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哪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想要说我发愿转到这个恶趣当中去了，除了极少数的，前面讲过，有些极少数的这样的众生之外呢，像这样的话，有绝大多数的人呢，他都不愿意转生到地狱当中，谁愿意去地狱当中去呢？像这样的话，恶鬼或者变成这鸭子，谁都不想这个像这样的话去这个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稍稍点一点这个方面。 呢就是比较容易这个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像那种厌弃心吧。但是呢在讲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少讲的少一点也可以，但在讲阴的时候呢必须要着重讲啊，必须要着重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众生相信呢就有一个颠倒的想法。什么颠倒想法呢？这个恶果我是不需要的，哎，这个像这样痛，这个像这样的三恶趣的痛苦，这个果，我不要。但是呢，因呢，我不去这个创造，就是说在世的时候，比如说呢，贪嗔痴我不放弃，然后呢，杀生偷盗邪淫呢，这个我这个不能断，这个方面就是因方面他要做，但是果方面我是不需要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颠倒啊，确实很大的颠倒。所以我们在讲恶趣痛苦的时候，在讲轮回痛苦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问题交代的清清楚楚。虽然你不想得到痛苦，但是呢，你这个因也不断，你必须要去感受。所以在讲因的时候呢，反方从这个方方面面要介绍呢，像这样这些这个堕恶趣的因呢，就是贪嗔痴，以贪嗔痴所引发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绮语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都会堕入恶趣当中。所以说，你如果不想堕入恶趣，就必须要终止恶业啊，必须要积极的去修持正法。这个方面就是很困难，这个方面要花费很多口舌，要花费要这个引用校正，然后通过推理，通过理证去建立去抉择。所以说像这样从果和因两个角度讲之后呢，想到对这个自己来说，对众生来说呢，才真的有意义。就前面从这个恶趣方面呢，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有些人会想，恶趣当中当然是就可以说是必须要断除的，但是善趣总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吧？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追求这个升天啊，追求升天。在有些很多佛教徒当中啊，在佛教徒当中呢，就问他后世怎么样？后世我就升天啊，我的天界当中就过好日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有想法。以前的话，就我在这个出家之前也是和一些居士接触过，有些居士呢，他就是这个，我不能说他当时怎么样。不行的，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什么证件的，但是听到他们说的是什么样呢，他说他们就是对这个昭觉寺的感情有感情吧，对昭觉寺有感情对天台上有信心，然后对昭觉寺呢也有一些信心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我们就问了，后世你怎么打算怎么样呢，我们想我们自己的想法肯定说是往生极乐世界，肯定才是答案。但是他不是，他怎么回答的？我后世在昭觉寺变成一棵树，他就这样讲。变成昭觉寺一棵树，他就认为如果能够变成昭觉寺一棵树，肯定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发愿啊，像这样既然他发愿变成一棵树的话，像这样肯定他说肯定这个天界啊，从其他的居士啊，或者我们有询问的其他的居士方面讲，肯定有些发愿是转成天人的，有些发愿是转成下辈子变成国王的、大臣的、富翁的，肯定都有很多很多。所以现在我们说明什么问题啊？前面我讲是一个例子，就是说通过推理啊，推理的时候肯定很多修行人啊，很多学佛的人，绝对是他这个内心当中这个目标还没有定的，还没有定。有的时候就是天界和极乐世界是一模一样啊，分不开的啊。他认为就是说极乐世界就是天界，天界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如果这个方面分不开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很难也真正的找一个解脱道的。所以有这样一种，既然有这样一种歧途既然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的话，所以说辨别善趣的痛苦就尤其重要，尤其重要。那么我们在观察抉择的时候，观想的时候呢，我们所花的力气呢可以说是要这个在这个对于观想恶趣痛苦方面所花的时间精力或者说观想的细致方面呢自己修法方面必须要远远超过观想恶趣的痛苦。就是因为本身来讲，每个人都喜欢安乐的。但是呢，在这样前提下面，如果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暂时安乐和就近的安乐这个标准没分清楚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入个歧途。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下世升天，下世再转人，然后呢就得到一个国王的位置得到一个像这样的话大权力的大钱财的这个像这样的位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前面当中也是讲过的，恶趣的痛苦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进一步宣讲善趣的痛苦呢，就是为了遏制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必须要就可以说是历历的观想，了解这样的观人善趣当中呢，也是这个具有这个痛苦的自信的，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像这样佛陀呢也是在宣讲，然后主萨德当中呢也是在宣讲这个痛苦。所以说我们在观想我们所谓轮回痛苦的时候呢，恶趣的痛苦、善趣的痛苦同等对待，同等都要对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呢，例子做观想的话，就是最后得到个什么结果呢？不管是善趣，不管是恶趣不管是善趣当中的天也好，善趣当中以后的国王位置也好，或者一个大富豪位置也好，统统都不是我自己所追求的。内心当中不加造作的，非常自然的，从心坎深处就需要产生一个这样的一种想法。升天我不需要我不追求升天，我不追求下次得到一个高官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王，我就是唯一的目标，我就是为了获得解脱。只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这个才是我的目标。因为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才是真正超越了这个一切痛苦之处的。如果就是说没有从三界当中获得超离的话，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轮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痛苦的，完全都是痛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有这个必要呢，必须要观察这个善趣的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观察这个善趣的痛苦呢，像这样的话也分了这个可以说是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当中，人趣呢前面也观察过了，生到病死苦。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人们认为的人趣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安乐，但实际上呢生到病死苦这个三个这个四个苦啊，一般人是几乎就没办法逃脱了。然后苦苦变苦，行苦，这个也是没法逃脱，怨憎会苦啊，爱别离苦啊，五蕴会苦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没法逃脱。所以说前面呢对人道的痛苦已经观察了，然后呢还剩下两种痛苦，那就天人和飞天，这两种痛苦也需要进一步做观察的。所以说像首先呢是讲天人的痛苦分两个方面，一个略说，第二个说。首先略说呢，天界虽具大安乐，此堕痛苦大于彼，如是思维高尚士不贪中进之天趣。那么这个方面在讲略说的时候呢，天界虽具大安乐，所谓的大安乐呢，在这个大安乐的词呢，在这个世间道当中呢，世间层当中也会出现，出世间道当中呢，出世间层当中也会出现的。但是呢，词是一样的，但是意义完全不相同。比如说呢，佛陀所具有的大安乐，像这样的话就远远超离了所谓的像这样的话受蕴的这个范畴了，根本不是受蕴的范畴，它是离开了一切这个贪欲离开一切烦恼，一切所知，一切课程的这样一种境界呢，安立成大安乐大安乐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或者初地菩萨的获得大安乐，或者说我们说是就是说这个小乘的圣子或者大安乐，这些完全都是从出世间或者角或者解脱的角度或者解脱的角度安立成大安乐的。但是呢，从这个方面一比较的时候呢，天界这个绝对是痛苦了不一般的安静的。所以说呢，我们从首先从真正的出现的大安乐和这个所谓的这个轮回当中的大安乐做个比较不管是轮回当中任何一个法都没有办法获得大安乐的，这个是总的区别。然后呢，再如果要这个再进一步区别呢，把这个出世间道不算，然后这个地方观察轮回道的时候呢，观察世间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大安乐也是相关带的相关带的。也就是天界呢，它和其他的这种其他的这个人道啊、地狱、旁生、恶鬼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和这个所谓的安乐比较起来的话，天人所具有的就是大安乐，其他的不是大安乐，或者乃至于是纯粹的痛苦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安乐呢，首先这个做一个简别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大安乐是关在下面的众生，关在恶趣，关在人道，他们的安乐安立成大安乐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假名而已虽然具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安乐。死堕痛苦大于彼，但是在死亡堕落的痛苦呢是大于彼的。死堕的痛苦呢几乎可以说不是几乎吧，大概分两类。那么哪两类呢？就是第一个方面呢第一类的话，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天人五衰的痛苦。天人五衰的痛苦有这个七天吧，几乎要这个可以说要这个有这个七天。如果按照33天的这个天人来讲，他死亡的时候在七天当中呢，他要感受这个天人五衰天人五衰死亡死到现前的时候呢，七天呢相当于人间的这个好像是700年吧，怎么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的七百年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也感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说这个方面呢是个尤其严重的痛苦死多的痛苦。第二个痛苦是怎么样呢？第二个死亡的痛苦呢，因为这个天人在死亡之前，虽然他的这个死相现前，但是他先是他的这个一方面他的天眼这个方面，天眼方面还没有失去的他有一种功能有一种神通天眼他没有失去的，他会观察自己死了之后在哪个地方去。所以他一观察的时候呢，一观察自己死的时候到地狱当中去，死的时候呢在人间转成一个唐僧呢，这个时候呢就内心当中更加忧虑像这样的话两种痛苦，天人五衰的痛苦，然后就是说是观察到自己后世堕到恶趣当中，这个痛苦呢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死堕的痛苦大于彼就是远远超胜于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所具有所拥有的所谓的无忧无虑的这样的大安的。如是思维高尚士不贪中进之安天趣。如是思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有方方面面观察了，当然我们没有神通没有天眼，没办法直接看天人是怎么样天人五衰的怎么样就是他们受痛苦，这方面没办法，就前面讲的一样，还是依靠这个经教通过经教所开示的这样一种道理呢进行这个详细的思维之后呢，像这样的高尚士所谓的高尚士怎么样呢？高尚士呢在人间当中也有高尚士，比如说在二鬼教养论当中呢，他对高尚士呢就是说在人 人间当中人格比较高尚的人就称之为高尚士，但是这个地方高尚士呢，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怎么样呢？他就是说是这个地方高尚士主要是从追求解脱道的人，追求解脱道的人，因为他从这个观察轮回痛苦得到了个结论，就认为呢一切轮回不可哀乐啊、只有解脱才是自己所追求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他这个目标啊，他的理想特别高尚，所以他不是追求一切轮回的痛苦的，他是追求出世间的这个安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安立成了个高尚士。如是思维追求解脱的这个高尚者呢，终究呢不谈这个这个天区的安乐，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天区的这个安乐是终归要灭尽的。终归要灭尽的。虽然从他的寿命上面看的时候呢，有很长这个很长的时间啊，确实的时间呢就远远超胜于这个人道当中的一个众生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话，一旦这个影业已尽之后，像这样的话，天福的这种这个业已尽之后呢，终究会消尽的，因为它必定是个有为法啊，必定是个有为法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会消尽。所以说呢，如果是相信佛语的人，真正的把这种观察，把这样一种通观察比较详细的人呢，他是不会去贪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我暂时升到天了，但是最后还要堕落，还要回到这样的位置上面的。而且呢，回到之后呢，自己的地位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所以有可能是在这个恶趣当中受很多痛苦。这样真正的观察之后呢，他绝对不会对这个暂时的升天呢产生一个安乐的，暂时的升天绝对不会产生一个安乐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个监狱里面的人一样，监狱里面的人他想到之后呢，如果真的监狱，他对监狱像人间的牢狱方面呢，真的产生厌离心的时候，他就想怎么样永远的离开这样的一个监狱，他就不会想我是通过什么方法安乐然后又回来啊，这个方面想的时候呢，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说法。所以说真正对这个牢狱有厌离心的人，他就说永远我主要是出去之后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对照的时候，修行人也是这样的。修行人的话就是说这个知道这个整个轮回监狱的痛苦之后呢，就想过什么样这个这个修持正法之后呢，永远不再会轮回，像这样的话永远不在这个转世到轮回当中受苦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会这个精进啊，就会想很多方法。如果就是想呢，我暂时升到天界当中啊，感受一些痛苦，感受一些安乐，然后呢又回来受痛苦，这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所以说从这个人间的比喻从整个轮回修持解脱道的比喻来讲的时候呢，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贪这个中境的天趣的，把这个天趣就把这个是天人的安乐呢，像呢也是看成地狱一样，一模一样。像这样的话，天趣和地狱呢同等观待，只有真正把他们二者全部都是看得平等的时候呢，他才不会对天趣啊，对天人的安乐呢，就产生一个向往之心。这方面呢，说起来是容易的，但是有的时候真正要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有的时候相对当中的这个贪欲的习气啊，不容易断啊，确实不容易断的。不要说我们说对天趣的这个安乐不容易断，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人间当中的这个安乐的这个追求呢，也是不容易断的。佛经论典当中再处处的宣讲人道的痛苦，或者像现在讲的时候呢，人道就什么这么样的一种这个造业的因啊，宣得很清楚。我们也认为呢，哎，肯定我对这个对轮回对这个人去呢，对人道的已经断掉了贪欲了。但真正呢，就是说遇到这样一种钱的时候呢，或者遇到这样一享受的时候呢，或者遇到其他的这个友情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以前的这个修法确实就是像这个泡沫一样，根本经不起观察的，很容易下的话就断掉了。所以说，既然对人道的安乐都没有真正彻底的放弃的话，那么天人的安乐是远远超胜于人道的安乐。如果从这个方面去推理的时候，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现前天人的安乐而已。如果真正哪一天我们面前现前的一个天宫，现前的这么舒服，这样天人的生活这么无忧无虑，然后的时候我真的观察了我自己从这个自己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代表大家，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想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把握的，真的没有把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我就可以推理啊，就是看到这些这个世间上的这些这个像这样比较圆满的人的时候呢，看到这些这个其他的友情的时候呢，这个上面贪欲心如果还没有真正的断掉，也就是说还没有产生一个很厌恶的、很厌离的心的话，绝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还没有对轮回真正产生一个厌离心。也就是说，很多修道的人呢，只不过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还没有现前种种的这样业力的果报。如果真正的自己的这个像这样最近现前的时候呢，这个很难以把持的，很难以就说这个把握自己的。所以说呢，讲理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也可以马上发个愿绝对不可以说对天界呢这个安乐呢就是这个不产生需求性。但真正的这个最近现前的时候，这个还是这个有点就是这个把握不住的，还是说难以讲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还是一个办法，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办法，就立地的观想就是说从这个细致的地方，从这个长远的从很长的时间修持这个轮回的痛苦。只有真正的从内心当中最能 轮回的本性看透了，产生了厌离心的，这个时候呢才确确实实是有把握的。否则的话，现在我们把自己看得过于高了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抉择的时候把自己看得过于高，就是说自己的厌离心、出离心已经有了现在呢其他的外境对自己不会再起障碍了，把自己看得很高，但实际上没这么高。所以说现在一遇到外境的时候，一遇到对外缘的时候，那绝对这个修行呢就很有可能就失败了。很有可能失败，所以说应该把自己看得很低很低啊，什么也不行，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只有这样一种心态驱使上面的话，才能够鼓励自己啊，利利的修法。如果认为自己这个也可以了，那个也可以了，肯定自己的修法就会松懈下来啊，就会松懈下来。一旦松懈下来之后呢，那么相对就不会进一步观察了，就不会就相对的话就不会对自己呢，相对的话就是提高警惕了。只有认为呢，这个确实自己贪欲心特别重。自己的嗔恨心特别重，自己对轮回的贪念很重，自己的智慧很浅薄，这些方面把自己关心的很低的时候就认为呢我这方面我方方面面都不行，所以说我必须要精进，方方面面我都会特别注意。这个时候呢有这一层的话，就是稍微要保险一点，稍微要保险一点。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再进一步的观想相信他们立即产生这个定解的话，这个方面的话这个修行呢稍微有一点点把握的。所以说我们地方都再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文具上面得到的这样一种厌离心呢，这个时候是不稳固的，这个时候不稳固。就像我们就是有时候讲上师功德的时候，讲上师功德的时候，在课堂上一讲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信心，一出经堂马上忘掉了就是这样的。我们说从这个方面就推理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绝对这个轮回这么可恶，像这样的话这么痛苦，我还对他产生一个厌离还是产生一个什么星球心，绝对不可能。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听的时候有时一种气氛就听讲的时候有种气氛，就认为呢一切都看得破没什么问题，一切轮回都不会束缚我的，这个方面是一种气氛像的话就可以产生。但这样的一种这个感觉呢绝对不稳固不稳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出去之后马上看到一个什么其他众生的马上就退掉这个方面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所以说我们的意思就是闻所生慧它方面是比较肤浅的，就我们再来讲的闻所生慧比较肤浅。所以说必须呢第二步思所生慧它是比较这个稳固的思所生慧比这个闻所生慧来讲的话比较稳固。有比如说我们在下去的时候再的看这个书，再的思考浅出怀疑，这个方面得到的境界绝对超胜于闻所生慧。其实像这样的话，虽然你对外境的时候看到外境还会生贪心，还会产生烦恼，但是必定有这个闻所生慧它比较稳固这个方面呢不是说轻易就忘记了，所以说它的力量有强度。但是从思所生慧呢这个方面也对，从真正的压制烦恼方面呢还力量还不够，所以必须要修持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一再提醒上山的话就要修轮回的痛苦啥慢难这个方面，你听了之后绝对不够的你认为我这个实际上已经能够讲解了上山我的一个背诵的还不够吗？确实不够。因为这样是怎么样讲，就是只是一个思索生活而已，思索生活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压制这个烦恼，所以说呢必须要修持。平时我们讲的有这个见解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打坐你必须要打坐。像是冬天当山顶上有点冷了，夏天的时候像这样山顶上去好好的观想，或者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好好的观想，一遍一遍的把这样的一种痛苦好好的观想，这个时候能力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通过休息所生的时候，也就是修所生慧呢，这个方面确实这个更加稳固，它就能够直接敷烦恼，这是压制烦恼的。所以为什么有的地方讲听了正法没办法调伏，这个不是正法的原因不是文思的过患。这个方面就是说什么呢，你把这样一种这个初级阶段的东西你把它用得很高，你把它看得很高，我听到法我就应该马上起作用，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听了正法思维之后呢，还要去反复去修行反复去串习，这个时候得到了这个能力呢才能够压服烦恼。所以我千万不要把秩序搞颠倒了，如果把秩序搞颠倒之后呢，有的时候对正法的退心性呢确实是这样，很殊胜的中观的法呢，很殊胜的降臂法的法呢，听到之后呢就是没有用我听到这些干什么呢，没有一点用，还不如去实修，你实修还不是修这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除了这个之外你修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自己听了正法之后呢对这个相续调伏烦恼认为没有用相对没有起的作用的时候，他就直接就说我听法没用，人生没有用。所以说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意思，反复要强调这个意思，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注意的话对这个正法产生邪见，以正法造恶业那肯定就是说这个直接堕恶趣的，这方面是不需要讲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讲的时候呢，听闻的时候一个思所闻所生慧是怎么样的，思所生慧是怎么样的，修所生慧是怎么样的。第一个闻所生慧是很肤浅的，思所生慧呢稍微有定解，修所生慧呢它可以压制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秩序搞颠倒了， 自己搞颠倒就很容易造业，很容易就是产生邪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听了正法的绝对有用的啊，但是呢就是不能够马上调伏呢，这个方面还是关带心性啊。这个方面佛陀所开示的文思修的次第，智行菩萨也是在句子当中讲文思修的次第，一般的人是不能够错乱的，不能紊乱的。所以这方面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呢搞清楚啊，至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自己在学法的时候如果调伏不要烦恼，自己也可以安慰自己，然后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造业啊。别人在我们这几个道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如果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哎，文思不能够调伏烦恼。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个正见，大概你虽然没有修行，但是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你就不会造业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经文正法方面，很多很多必要，很多很多作用，只不过就是看自己理解的程度啊，运用的程度，这一方面有差别而已。实际上，真正的正法呢，就是能够调伏这个烦恼的，这个甘露妙法啊，从这个角度了解的。有幸转生到善趣欲千中，虽然具有尽行享受一切圆满受用的大安乐观，在人间来讲，它几乎都是这个任运的，几乎是任运的。天界之所以转生到天人呢，就是因为在人道当中呢修持殊胜的善因啊，修持了殊胜的实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果报呢比较殊胜。所以说呢，几乎来讲的话，他们都是不需要劳作，然后呢有天界有如意树，三三六有如意树，自己所享用的、想的、需要的东西呢，都是在如意树上面呢就可以自然而然就得到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和极乐世界比较相似啊，比较相似。但是呢，就从这个是不是恒常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是不是要增加，或者就是这个是不是增长烦恼角度来讲啊，这一方面有差别啊。在有些地方，很多地方确实是有比较相似的。可是以他们的业力所感，此多之际的痛苦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所有快乐。是为此理之后，诸位高尚之士绝不能为了这部稳固终究穷尽的善趣安乐而爱恋不已啊。这个方面有龙树菩萨做了教诫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龙树菩萨从此上做教诫，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作者在讲经上做教诫。所以说呢，对谁讲的，就是对这个对轮回有贪恋心的人讲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有贪恋心，好好看这些颂词，仔细的思维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今天意义的，今天讲了这个地方。